那是一片永远留在夏天睡不着也醒不来的蔚蓝，那是一抹给你温柔治愈让你忘不掉也挥不散的甜暖，那是一段绕在心间的旋律，是唱不完也填不满的诗行。细沙海滩，微色海风，蔚蓝天空下明晃晃的海水，既有现代夏威夷的热情，也有古老旧城镇的君子风度。欢迎收听亚楠和小暖的声音日记，暖春特辑，冲绳音乐手账。
こんにちは，私は亚楠です。
私は小暖です。
没错，此时此刻呢，我和小暖正在日本的冲绳岛上为大家制作和播出这一期声音日记。
其实呢，冲绳岛屿相距我们并不远，它呢面朝着东海，暖流也环绕着夏风从婆娑无边的太平洋而来，孕育了丰饶的冲绳水产，以及拥有了无数的美景，也让被海洋环绕的冲绳人尽情享受着自然的馈赠。那也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亚楠和小暖的声音日记，一起来踏上冲绳的音乐之旅。
我觉得提到冲绳啊，可能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音乐风格，那就是岛歌。岛歌呢，在日本其实呢，它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而在日本冲绳啊，这一种唱腔非常非常的普遍。它的特点呢，在技巧上非常的简单，而且呢，在真假音之间的转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而自然，传达出一种身处海岛的悠闲的意境。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提到岛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叫做宫泽和史。他呢，在1990年呢，第一次到了冲绳来取材，之后呢，又被冲绳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了一次又一次。当地美丽的风景和甘蔗田边的防空壕，冲绳优美的民谣和战争深痛的历史回忆，都深深地触动着宫泽和史。而这些所见所闻和所感，也成为了岛歌最初的创作原动力。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便是相当经典的作品，来自于下川里美，《岛歌》。花が咲き風を呼び嵐が来た
悲しみ
之所以会选择来到日本冲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感受大海的美好。来到冲绳之后啊，我就跟小暖说，冲绳的海是我所见过的颜色最丰富的大海。不光你可以见到深蓝色的大海，你可以见到浅绿色的海洋，甚至你可以看到完全透明的海水。冲绳的海水的能见度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是排到了前三名。那层层叠叠的蓝色啊，真是让人怎么都看不够。
所以我们之所以来到冲绳，其实也是受到了这样蓝色海洋魅力的吸引。那层叠推进铺陈到天边的蓝色海洋呢，也是很多人对冲绳的第一印象。这里的海水呢，梦幻般的宁静而纯粹，它有海天一色的蓝，但是却好像又不仅仅是蓝色。我们曾经有一天呢，站在岸边去眺望大海，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海洋当中不同颜色的堆叠。而很多人在到达这座小岛的过程当中呢，就从空中俯瞰这160个绿色的岛屿散落在茫茫的太平洋之上，仿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人称作这里叫做琉球。因为呢，琉是石之有光者，球呢是磨圆的美玉，琉球呢便是形容这一串岛屿宛如发光的美玉一样。
如果洞一般的大海和如宝石一般的岛屿，一定会激发很多音乐人的灵感。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也是咱们内地的一位创作才女来到了冲绳之后所感受到的美好，于是谱写成了一首非常动听的歌谣。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程璧冲绳民谣。而程璧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就设定了一位女主人公，她既歌唱自己的家乡冲绳岛，又诉说了一段遗憾的爱恋，就好像是沈从文先生编程当中的那位女主角再也见不到心爱的人那种忧伤的感觉。青山绿水葱茏而浓郁的旧时岁月，却再也找不回的伤感，这样的故事或许会发生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但是不管是内地中原当中的深山村落，还是大洋彼岸茫茫大海所包围的零星孤岛，我们所有对于音乐对于爱情的感受都是共通的。一起来听冲绳民谣。是亚楠和小暖的声音日记，我们一起来跟随节目探寻冲绳的美丽景点。这次啊，我们是在四月初来到冲绳，也算是冲绳的冬夏交替之际。而在冲绳的冬天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项目，那就是赏鲸之旅。这次啊，也是小暖强烈要求一定要赶上赏鲸之旅的最后一趟班车。
是的，因为每年呢一月初到四月初，鲸鱼为了交配、分娩、养育幼鲸，便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海域来到温暖的冲绳海域，而这个时候呢，也是赏鲸的最好时节。体长15米、重达30吨的巨大座头鲸，如果能够在你的眼前突然出现，那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而我和亚楠呢，在四月初来到了冲绳，也真的是赶上了最后的一班。我们从冲绳的本岛乘船出发，船只一路开到鲸鱼出没的海域上。在海浪当中，每一艘船上的人都在安静地等待鲸鱼的身影。你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地在海面上发现鲸鱼的身影，有的时候是黑色的背鳍在海面当中闪闪发亮一跃而出，有的时候呢也是鲸鱼妈妈带着鲸鱼宝宝一起欢快地游泳。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也能够看到鲸鱼浮上水面呼吸时吐出的空气呈现出白色的雾状，在阳光照耀下可能会出现彩虹。在这样的时刻，也是不免会惊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大海并不是人类的，而是属于海洋当中所有生物的。
当然了，就有人说啊，能看到鲸鱼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有人一年可能要去好几次，每一次啊都空手而归，但是有人呢可能一次就能看到漂亮的鲸鱼。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冲绳音乐之旅。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需要运气的事儿。那就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和小暖在冲绳的一家烤肉店吃晚餐，突然就听到了这样一段熟悉的旋律。这首歌曲呢，它的原曲就是来自于宫泽和史所创作的日本民谣《岛歌》。后来呢，我们也听过这首歌曲的中文版，那就是马来西亚的流行女歌手梁静茹所翻唱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中文版《不想睡》。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
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带着各位吃货一起去探寻冲绳的美食地图。在冲绳待了这么多天，小暖，你觉得冲绳什么是最值得推荐给各位吃货的呢？
如果说我们吃的这么多等好吃的当中，可能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冲绳当地的牛肉烤肉。那除此之外呢，有着植物界鱼子酱之称的海葡萄，还有当地加入茉莉花茶与黑豆、黄豆、郁金、苦瓜等炒干制作的蓬蓬茶，以及由大米蒸馏制成的泡盛酒，口感柔滑的荞麦面，还有咸得恨不得吞掉舌头的海鲜刺身。在冲绳这座美不胜收的小岛上，除了拥有自然风光优美的景点之外，这些美食料理也都是非常的具有特色，让每一个吃货都能够在这里大饱口福。而除了冲绳的牛肉非常有名之外呢，猪肉呢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道美味。关于猪肉呢，在冲绳有一句谚语叫做猪除了叫声之外都可以吃，因此呢可以看出日本本土人都不怎么吃的猪皮、猪蹄、猪耳、猪血等在冲绳呢都是名菜。而冲绳呢自己的名产黑猪翻译过来呢叫做阿古猪，这种猪呢体质强健，个性温和，既小只但是肥肉又多，所以能用的部位很少，价格也就不便宜了。肉又软又香，也让冲绳到处都遍布着烤肉店。
我记得我们俩在冲绳逛街的时候呢，经常就会看到一些小屋子上面画着非常可爱的卡通小猪，黑黑的，圆滚滚的，这就是当地非常知名的阿古猪。说到阿古猪啊，在当地还有一个称号叫做梦幻之猪，这种猪肉肉质非常的柔软，肥瘦均匀，而且呢肥而不腻，所以呢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进行料理，比如说涮涮锅、烤肉、日式火锅等等等等，绝对会让你吃得称心如意。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来自于冲绳民谣歌手古谢美佐子的一首作品，叫做《童神》。这首歌曲呢是描述了儿时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于童年的回忆。而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他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心凌《飞吧》。
门前的大树开满花，树上的小鸟盖了新家，我的洋娃娃要长大，风筝断了线飞上天啊，就飞吧就飞吧，任性的我真不懂天有多么大，想起妈妈的话，若怕黑星星会带你回家，萤火虫为我飞吧飞吧，城市的夜没有星光，门前的大树花儿谢树上的小鸟搬了新家，我的洋娃娃哪儿去了，风筝飞上天不回头呀，就飞吧就飞吧，倔强的我说的话请你忘了呀，风雨中想起飞吧飞吧，若流泪妈妈会等你回家，萤火虫为我飞吧飞吧，梦里的夜没有泪光。Thank you.
提到冲绳，或许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提到的一望无际的蓝色，还有一直高照的太阳，色彩鲜艳的花朵，还有冲绳独特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或许呢，你已经来过日本，去过东京、大阪这样一些很著名的旅游城市，而日本的冲绳啊，却和他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甚至呢，可以说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这两天我在朋友圈当中晒了我在冲绳的旅拍照片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咦，好像去日本很少有人去看海呀。但是呢，在冲绳，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要去放慢脚步，去感受那一种慢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治愈的感觉。翠绿的森林，阳光照耀的海洋，开满花朵的小岛，你看到的所有地方都会让你从心底深处生出一种对于自然的感恩和感动。
那到底冲绳可以来玩什么？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选择。你既可以在这里和大海亲密的接触，体验一系列的海中运动，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到每只海水族馆感受海洋生物的魅力。当然，如果你喜欢文化的话，你也可以到首里城来探访古琉球的文明，亲眼来看一看琉球王国的政治中心和王族的生活宫殿。当然，如果你喜欢手工艺的话，你也可以来参与黑糖的制作、玻璃的制作、陶土、狮子像制作等传统的民间工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血拼的人，你也可以到奥特莱斯和国际通买买买。同时呢，你也可以到亚太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来感受军事的魅力。所以归根结底，冲绳到底可以玩什么，真的是太丰富也太好玩。
是的，这就是冲绳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安静的美丽岛屿。我觉得当你在城市当中觉得自己身心俱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宁静的涤荡人心的城市。
无论你是想要满足一份旅行的冲动，还是希望可以实现一场久久不能够释怀的梦境，亦或是找寻一个久违了的记忆当中的自我，冲绳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承载着这些简单的愿望，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带着满满的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回到自己的城市，继续去努力的生活和工作。
虽然不舍，总要告别。在以后的岁月当中呢，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脚步继续带大家用声音丈量这个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